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十一论的这个正题哈。好，我们第二课呢，也就是呢十一论的第一仪哈。那个第一仪呢，我们下一个标题叫是治疗汉呢，还是啊战略撤退啊？治疗汉大家都知道哈，就只顾自己。那么战略撤退什么？就是你虽然现在看起来啊，好像这个好像没有很积极，但是呢，事实上这个做法呢，它是有另外一个目的的哈。好，我们先看原文，也就是呢，这个所谓的疑问问了什么？就有问智者大师说呢，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，佛菩萨呢，他既然叫做菩萨觉有情呢，他就以慈悲心呢为他主轴啊，主轴的核心。那么他以这个大悲心呢为他主要去推动的这个力量，若欲救度众生，只因愿生三界于五浊三途中救苦众生。如果说 你是一个真的佛菩萨，叫大悲心的佛菩萨，那照理讲啊，你应该是在越苦的地方你越应该去啊，所以你应该呢要不要在佛国净土，你应该来这个三界六道里面，在五浊啊，五浊恶世，在三途之中救众，因为这是最苦的地方啊！佛菩萨，你到天上去可能还没用，为什么？天人不理你啊，天人太快乐了哈，他不想理你啊。我们人间也不遑多让哈。你如果你过得好的人，师父去找你，哎，师父你不要找我，我忙死了哈。为什么忙呢？要忙事业啊，我忙跟家人要这个过这个好日子啊。我要去吃饭、上馆子、看电影，忙着享乐呢啊！什么时候就会来找师父呢？师父啊，好苦哦！啊，遇到什么问题的？这个事业出问题了，啊，家人出事情了，孩子不听话了，师父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？你会发现，命运如此相似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人就说，佛菩萨应该是到三恶道最苦的地方去才对哈，那为什么你们修净土的人呢？为什么要求生西方，自安其身？你为什么只顾着自己呢？好，你们这样子舍离众生啊，是没有慈悲的人，你们怎么可以自己说自己是这个大悲唯一的菩萨呢？你们这样子啊，专为自利，是障菩提道。甚至有人呢，就直接说了啊。但是不是修净土的啊，就其他一样是佛教徒哦，就说哎，修净土法门是小乘法。甚至啊，我才曾遇过一个法师跟我说，哎，智成法师啊，哇，你这个会这个办法会啊，哈，因为那你又能够做事情啊，你为什么修净土啊？傻眼了，这个修净土跟你会做事有什么关系？你应该要来度众生 你不要求生净土啊。所以我就发现说，哇，原来这种疑问呢，不是古代才有。各位，现在这么容易汲取知识的时代了，还会有人这种疑惑，真是傻眼。而且还佛教徒，甚至有的是出家人，还会有这种这个非常的令人傻眼的问题啊！因为这种问题几乎在现代来说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了。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？各位，我们就去了解到底啊，你修净土者是真的是治疗汉，还是你另有其目的呢？各位，我们这一仪啊，要回答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核心就是解答凡夫菩萨为何应先求生净土。请注意哦，凡夫菩萨为何应该先求生净土？好，这个呢不是自私，而是呢慈悲的智慧。你去这么做呢，其实啊，你是有深思熟虑之后呢才去做的一个决定。不是啊，人家这么说哦，你既然发菩提心了，你就应该这个生生世世来这个世间度众生，你应该去最苦的地方度众生，你就去这么做了。各位啊，那很唐突。为什么呢？各位你知道吗？ 一次的轮回你就要几十年，这是几十年之中，假设你不是一个证得圣果的一个菩萨的话，你还会染上很多不必要的业力，染上很多不必要的这些人情世故，它不一定会成为你菩提道上的助缘哦，有时候可能反而是一种障碍，这个你要想清楚。好，我们看呢、智者大师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先明白一件事情，菩萨的两种阶段，第一个新手的菩萨，第二个圣者的菩萨。好，我们先明白这两种。请问各位，你是菩萨？是菩萨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一定是菩萨的。好，你去完全不用怀疑，哎，师父我还没说菩萨戒，说我不是菩萨。当然啦，如果你真的说要一个明确的判断，说受菩萨戒是菩萨没有错，好，那个你完全是毋庸置疑的。如果你说上说啊，我不敢回答，那你糟糕了，因为你对你的身份模糊不定。好，你是对自己身份模糊不定，你根本不知道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学者，一个学习者，我该用什么样子的定义来测立自己。那么普遍上来说呢，其实你只要是开始学习大乘法的人，开始学习的，你即使没有受菩萨戒，其实你都要把自己认定我就是一个觉有情，我是要朝这个方向迈进的人。当然我如果受了菩萨戒名副其实，我既然没有受菩萨戒，我那个动机呢，跟我那个愿力啊，跟受菩萨戒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知道这两种菩萨差别在哪里啊？所以原文呢，智者大师就回答了，菩萨有二种，一者久修行菩萨道得无生忍者，时当所择。好，两种菩萨，一个呢真的已经证得圣位的人，而且请注意他特别提到一个词，无生法忍。好，无生法忍呢，你要能够证得无生法忍，各位到八地菩萨那就不退转菩萨。那么在八地以前呢，会有些许的进退，也就是他遇到某些境界的时候呢，他心呢可能还会有些波动，但不至于退到变成零，不至于，他就是会有些微波动。但是即使是如此，请注意哦，即使没有证得八地菩萨，只要是证得圣位的菩萨呢，其实他都应该来这世间。为什么？他在度众生的过程也是在历练他自己的心呢，应该是如此的。但呢，各位请注意的，第二种呢，未得已还及出发心凡夫，也就是未了生死。好，还没了生死的，还有一种出发心的凡夫。各位，咱们就是出发心凡夫，我想要行菩萨道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一个凡人。更具体的说，虽然我发了菩提心，但是我的内心里七情六欲都还存在，有时候甚至我的七情六欲还淹过了我的菩提心。只不过呢，我会自不断的激励自己，让自己菩提心再醒过来，就刚刚上一堂课说的挣扎求生呢。所以我们是处于第二种哦，各位。凡夫菩萨者，要须常不离佛，忍力成就，方堪处三界内，于恶世中救苦众生。作为一个凡夫菩萨，你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你要常常不离开佛菩萨，你必须常常跟在佛的身边，跟在觉者的身边，因为我们只是觉有情，只是觉有情。那么各位，虽然是觉有情，但你就是有一个情字在里面，很不小心或者一不小心你跌入了那个情的漩涡里啊，你就很难爬出来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跟着佛，在跟在佛身边，有问题佛陀立刻帮你解决。你看，各位，你仔细回想佛陀的这些圣弟子的传记， 从佛陀成道到涅槃49年，很多徒弟跟了一辈子，当你有证得圣果的，也有跟了一辈子还没有证果的。举例来说，阿难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他为什么在楞严会上会跌那一跤啊？因为他是一个多情的男人，他的个性就如此。但是呢，各位，这种人放在人间好不好啊？哇，超赞的，好男人，长得帅，背景又好，又深情，哇，这个大家都要。但是在解脱道呢，哇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各位，当他跟在佛身边呢，虽然呢跌跌，但是还好没跌断腿，皮肉伤而已啊，所以还能够啊调回来。最后呢，在佛涅槃之后啊，迦叶尊者帮他最后化龙点睛，让他证果啊。但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呢，你必须跟着佛，等到忍力成就，也就是你能够对于外在这境界，你都能够啊去抵御，那抗压性够了，你才有可能呢处在三界里面，在浊恶世中度众生。各位，你说度众生苦，这个辛苦，身体累，真的会打倒菩萨吗？不会。最累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心累。你花很多的时间在度众生啊，众生还不一定认为你说的是正确的。当然，这也是考验菩萨的无生法忍的哈。但最累就在这地方。啊，所以大智度论说呢，具缚凡夫有大心大悲心愿生啊，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者，无有是处。具缚凡夫就是你一个凡尘众生啊，你虽有大悲心，但是啊，你如果发愿说想在浊恶世救苦众生，你很有这个，可以赞美你非常棒。但是呢，其实你帮不了众生多少，因为啊，你是泥菩萨过江。泥菩萨过江后面什么？自身难保。你连自己都还没解脱，你要度脱别人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你可能下去了，自己就融掉了。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呢，你到这个情海里面啊，很快就融了。为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先看这段的解读啊。已获高等学位，也是无生法忍啊的资深菩萨，应该理当应该在浊世救苦救难。但是呢，凡夫菩萨就是我们啊初心者，首要任务是什么呢？请注意了，保障自身安全。你第一个目的，你先保护好你自己啊，你别先傻傻就跳下去了啊，就开始要去救苦救难了。就你发现你跳下去的时候是哇，你阻碍的众生要上来啊。所以呢，第一个你要什么？前往培训基地进修。哎，的确啊，你要成为一个专业拿到那个执照，你要先培训过啊。你光一腔热血不对的啊。譬如就像什么？刚学游泳的人就想要跳入急流救人，只会双双溺毙。你刚学而已，你就想要去看看有没有去当这个救生员。你光有一腔热血没有用的。正确做法是什么？到安全的泳池，就是到极的净土，练成本领，考取救生员资格，再来证无生法忍。各位，证无生法忍一直是极乐世界的一个亮点，各位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地方哦。请注意，它是亮点。刚刚说的要证得无生法忍，是要到八地菩萨才能够证得无生法忍。那么到极乐世界，佛的愿力，因为这是在佛的第40几愿就讲到无生法忍这件事情， 所以丈夫的愿力证得无生法忍。各位你知道吗，从出发心到证无生法忍就要多少时间你知道吗？两大阿僧祇劫，不是两劫，两大阿僧祇劫，差成佛就差一劫而已，差一阿僧祇劫而已。跟我们现在，各位你现在几岁你自己倒算啊，假设你会活70岁好了，活80岁啊，70岁有点短啊，活80岁啊，我再过几十年我就生西方证无生法忍。各位你算看那个投资报酬率差多少，你算得出来吗？根本算不出来。你要选择哪一个？好，所以呢，你要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呢，返回贤弟救人，也就是你才能够真正的趁愿再来。那时候你真的度终生，度一个是一个，度十个是十个。但现在我们不是，我们下去便是要被度的人。好，所以原文就接着说的：恶世界烦恼强，自无忍力，心随境转，声色所缚，自堕三途，焉能救众生？讲得非常的血淋淋啊。这个世界我们先不说环境了，最关键的烦恼太强烈了，你都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世界乌烟瘴气，你能够感受到每个人众生之间为了利益彼此互相残杀，那种居心不良、勾心斗角，你从新闻字里行间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你没有那个无生法忍的话，你只会随着这个境界转而已，因为你看不透啊，你看不透外在境界，你只会被它转，声色所缚，这些物质啊，就把你啊困惑住了，你就走不出来了。曾经有一个人说啊，师父，我念佛呢，我想要去训练自己那个念佛功夫。我说你怎么练啊？他说我在家里啊，开着电视，然后掐计数器这样的念佛。我说 那结果如何呢？他说念着念着啊，就跟着电视走了。所以他说哇，这个在家里啊，他各位这只是电视而已哦。他就发现说哇，在居城学道真的好难。我说那你来灵岩山寺，那时候我还在台湾的时候，他说灵岩山寺啊，虽然打妄想，但跟着大家念佛，你就跟着念，慢慢的你就跟着一直越念越进去了。你会发现环境就这么影响人。刚只是说电视哦，你如果真的到那个声色场所呢，你真的成为那个普天之下权力最大的人呢，你一句话就能够决定别人生死，你能够掌握所有资源呢，你成为那个人的时候呢，你说啊，不会啊师父，我成为那时候我一定护持佛法啦，我会怎么样？各位现在可以啊，你会有这个觉醒。各位换个位置，换什么知道吗？换个位置就换个脑袋。等到你成为那个人的时候就不同，就被境界转了啊。所以等到这状况啊，你自己啊，三途是假象，你不要说度众生，你还欠人度啊。即使假令得生人中，圣道难得。即使你生到这个在人的世界里面，你要成道也不是说这么的容易哦。为什么呢？或因十戒修福，得生人中，得做国王大臣，富贵自在。我们在世间，各位就像我们现在，我每个佛弟子，包括师父啊，我听这个师父啊，我们的那个师父有薪水，各位知道吗？啊。因为我们在大家都是有这个在加拿大的法令规定嘛，有薪水或者说供养金，师父完全捐出来，建寺啊、供灯啊等等的，我发现哇，每个师父就那么一点点的钱啊，完全布施出来。那么各位在家居士也是如此啊，我们辛辛苦赚钱，我们就拿来供养建设道场，做弘法的事情。各位你修这些布施，甚至你还持戒， 这些很伟大，非常好的事情、啊、但各位，你如果没有善用这些资粮的话，你若不求生西方，你知道你下辈子会如何吗？一定不会是、啊、很，一定不差，一定很好。不外乎两个，极权，你有很高的权力，不然就是极富，最富或最贵的就两种，你可能是全世界的首富。但各位，我们仔细看一看，参考了，不要参考，就不要说，不要说八卦的心理，用参考就好了。目前全世界所有的首富，你看他们如何？全世界所有最有权势的人，六大洲所有的国家同的领导人，你看他们如何？如果你今生呢没有求生西方，几十年后就在新闻上看到你了，你可能就投胎成为最有权势的人，最有钱的人。但会如何呢？各位，你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如此的熟悉啊，重复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事情啊。纵欲善知识，不肯信用，贪迷放逸，广造重罪，乘此恶业，一入三途，经无量劫，从地狱出，受贫贱身。即使你遇到善知识的，你也不会相信啊！你个穷和尚，我干嘛听你的？我是世界最强的人呢，你一个和尚，你有什么？你一个破庙而已啊，你有什么？一般人都是用这种物质角度来衡量一个是否真理啊。世俗真理是什么？世俗真理是什么？就看谁的拳头大，谁的钱多，对不对？世俗用这种最肤浅的角度来判断。所以各位，你即使佛陀出现了也没用，他不会理你、啊、其实对佛陀来说，对三智来说没有差，佛不渡无缘之人啊。但是啊，各位，你会如何呢？你自己啊，贪迷放逸，广造众业，你只会一直不断沉溺在五欲六尘里，你只会一直不断的造恶业，你的心中的那个情执啊，会越来越重，重到结果呢，直入三途。因为这很自然的因果，即使从地狱出来了，会如何呢？成为最贫贱的人，因为福报用尽了，透支了啊。若不逢战失事，还堕地狱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啊，他即使很苦啊，你跟他讲佛法，他也不接受啊，他不愿意接受，为什么？没有善根。之后如何呢？当他一辈子呢，在这贫苦之中，在苦难之中，他只能寻求，他为了生存，继续造恶业，做那个非正命的事情。我们都在正命就是正当职业嘛，很多人就铤而走险，造非正命的事情，他只为了存活。但你只要造这，你只要造那个非正命的事啊，各位，哎呦，继续要到三途去，变个死循环呢、欸、啊！至于今日，人人皆如此，此名难行道也。你发现哇，举眼所视啊，大部分众生都在这个死循环走不出来，而且是死循环是一个闭环，很难走出来。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式来 修道呢，不容易。好，故维摩经云：“自己不能救，而能救助己人。”维摩经说：“如果你自己啊的疾病都救不了了，你怎么可以帮助别人呢？你帮不了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病因在哪。”你帮不了别人的。那么大智度也说了，譬如二人各有亲眷，为水所溺，一人情急直入水 就为无方便利故，彼此聚末，就刚刚那个比喻，有两个，一个呢比较没有智慧的人，虽然 他不会游泳，直接呢就跳下去了，结果两个人都死。另外一个呢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他自己啊不大会游，好，没关系，取船或者打电话请警察请消防队员来救，乘之救皆，悉皆得脱水溺之难。你不一定要完全靠自己啊，你可以靠别人啊，不要什么都要自己跳下去，借他力借力使力啊，其实才最聪明的啊。心发意菩萨亦复如是，未得忍力不能救众生，为此常须亲近诸佛，得无生人矣，方能救众生如得传者。所以我们各位，我们就是一个心发意菩萨出发心的人，你还没有得无生法忍，你其实不要贸然的深入众生，不要贸然，因为你不知道众生的相会怎么样。所以你看，你有没有发现师父为什么都在寺院里面度众生呢？师父就像开医院一样，需要看病的请来院内，那把最好的医疗设施做好，提供大家疗愈的方法。但如果说啊，把师父啊派去这个社区，或者现在某些国家战争的，请师父们去救难，完蛋了。第一个，我们没有这个专业啊。你真的要去战区救难的话，你要懂那些专业呢，你要知道联系谁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什么知道说怎么帮助众生，在尤其在末法时代说怎么帮助众生，是你自己第一个，你安全先保障好，你自己不要被拉下去。第二个，成功的几率，你至少要在 60% 以上。各位，那如果往生西方，哇，那不是 60%、哇，那更高了，几乎100%成功率的哈。又论云，譬如婴儿不得离母，若也离母，或堕坑井，可如何死？就像小 baby 千万不能离开爸爸妈妈，一离开了，小孩子 不懂得这个环境的危险，不小心会掉到那个井里去的，不是溺死，不然就是没东西可以吃，最后是饿死的。又如鸟子翅羽未成，只得依树旁之，不能远去。就像那个小鸟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，它只能在树枝上，它不能飞啊。翅格成就，方能飞空，自在无碍。格是什么？就是它的那个羽毛的那个它的骨，羽毛硬了，它才能够飞。所以解读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心智啊，抗压不足，我们的这个忍力呢还没具足的时候，在充满诱惑与压力的环境，也就这个五浊恶世。各位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如此啊？的确，诱惑跟压力真的都不少。诱惑是外在的，压力呢，你内心的。在这状况之下呢，你自己啊，很容易自己就崩溃了啊。所以极容易啊被烦恼击垮，非但救不了人，自己先会啊职业伤害，就你自己先堕落了。就像什么呢？比喻来说啊，就像一个自身的免疫系统很差的人，就像前几年啊那个疫情的时候，你自己免疫力很差，或者你没有哦，现在疫苗不能当比喻的啊，因为疫苗现在已经有这个很多说法了。好，那用免疫力是最直接的，免疫力好的人就没有差，免疫力不好的，你进入重灾区的话呢，很快就病倒了。哦，的确是如此。所以你要重点是什么？你要强化自己。那如果你免疫力不好的话呢，你自己就要知道， 不要一腔热血就害死自己。好，那么我们如何啊？既然说知道凡夫的处境呢是这样子啊，心随境转，自身难保，那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？净土啊，是成佛的军事院校啊。我们看原文啊，凡夫无力，唯得专念阿弥陀佛，始成三昧，以业成故，临终念念得生，决定不移。我们凡夫啊，没有这个无生法忍，这个忍的这个力量啊，这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去学这些无生法忍的菩萨所做的行为，你要先看他是什么样的背景，他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没有呢，你现在就是专念阿弥陀佛，专心念佛，在现世之中证得念佛三昧。好，各位，现世中要证念佛三昧，不管是失一心离一心都没关系，即使只有失一心也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证得念佛三昧啊，这样子的业力成就了，临终啊一定可以生西方。哎呦，说，哎，师父，那如果没有证念佛三昧呢也无妨，重点是你只要能够一心念佛，而且养成习惯，只要你养成习惯的临终一念念，就是你把心一收拾立刻就能够念佛，你要变成这种习惯。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一念念，哎呀，还是有妄想跑出来，代表你念佛还没有变成习惯。好，只要你能够随时念念念念得生的话呢，各位往生西方啊完全不用担心了。最怕就是我们虽然知道，但是你没有把这个功夫啊练起来，所以你虽然临终你想要收拾你的念头，你还有妄想，又是一个什么，尤其是什么念头你知道吗？怕死。我们正临终的时候呢，跟现在的心态完全不同了，我们现在都好好的，所以啊，我往生西方，我要去，我不怕死。但真的，你即将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如果你的信心、愿力不具足，在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不具足，甚至说在生病的时候你没有去历练它，那各位在临命中的时候啊，你的那个，你才发现说，哇，我的念头很薄弱，你还是有怕死，你也不知道说到底我死后会不会生西方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要赶快把自己练起来，这是你现在呢能够做的事情啊。好，见弥陀佛证无生人矣，还来三界成无生人传，救苦众生广施佛事，忍矣自在。只要你能够生西方呢，好，只要能够证生西方，阿弥陀佛为我们花开见佛开示以后，就能证无生法忍。刚刚说的无生法忍是极乐净土的一大亮点，只你要证得无生法忍之后，各位你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呢，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你那个时候就是第一类的菩萨，已经不是第二类的，我们现在还是第二类哦，还是凡夫菩萨而已。好，如果是证得无生法回来呢，哎，那就是圣者菩萨了。好，故论云，游戏地狱行者生彼国，得无生人以还入生死国，教化地狱救苦众生。就像什么？就像地藏菩萨，他去地狱度众生，他度众生这个词用游戏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这个地狱度众生的时候啊，不被众生啊给影响，他反而能够对众生呢因材施教。好，但是呢，地藏菩萨当然不用怀疑了。但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啊想要学习地藏菩萨的人，我像地藏菩萨一样啊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如果你有这个心的人的话， 那么各位，你更要求生西方。为什么呢？你只要能够生西方得无生忍，你即使去地狱啊，你都能够度众生，就像地藏菩萨相同。但各位，如果是你现在呢，第一个哈，你要去地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若非威神急需业力，那我们没有威神啊，因为你还控制不了自己生死嘛，你许靠业力，哇，那你要怎么 去地狱啊？你要造恶业，你去地狱的话，你造业去地狱，各位，你不要说度众生了、啊，你自己就糟糕了，等着地上不再救了。你说啊，师父不用怕，那个经上说到地狱门口啊，能够念一声佛，地狱就破了。各位，到那个时候你就忘记这件事情了，吓都吓死了，吓都吓死了。有一次这个就在疫情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很严格嘛，这个检查等等啊，你突然被海关叫一个地方去，你会吓一跳。哎呦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中奖了，还是要被遣返？那时候会害怕。那个一害怕一直产生的时候，你突然忘记念佛这件事情了。所以各位，你就可以知道，人间呢尚且都能够让你的正念失去，何况是你在恶道中的时候，那种无法想象的恐惧，无法想象的绝望，你那时候还念得了佛吗？念不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希望像菩萨一样啊，我不入此入地狱的话，你更要求生西方。只要生西方，你到地狱度众生啊，哎呀，菩萨说地藏菩萨太好了，来一个帮手了。现在啊，不要先暂时不要这种这个妄想啊，有可以愿力的、啊、求生西方，再度众生啊。OK， 所以呢，一世因缘呢，求生净土，愿是其教，故十住菩萨论云：名一心道。所以，我们往生西方是一心道最好修的，而且呢，风险最少，但是呢，它的投资报酬率最高。各位刚用这种世俗的比喻，这种名词你们听得懂吗？你希望风险高还是风险少啊？你不会说哇，风险高才刺激，我要选风险高的东西去冲刺，没有那么笨啊，对不对？风险高意味着你可能会失败，你可能会倾家荡产，你可能会吃官司。对，风险低代表什么？很安稳的事情。所以求生西方啊，是一行道啊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两者之间差异性。用解读来说呢，求生净土啊，不是去享福退休啊，求生西方不是那意思哦，是进入一所啊成佛快速进修的学院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我求生西方，我觉得避难，它是一个避风港，偶尔这么想还行，偶尔啊。因为你会觉得啊，人间很苦嘛，所以把它当用 OK， 这么想无妨的啊。但最终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，其实我去那边是让我快一点成佛，在那里呢达成不退转，并获得无生法忍的毕业证书。你要获得这个能力，这非常现实的。然后呢，回到轮回战场，成为有效的救援力量。佛陀在《四十二经》他说嘛，他说啊，一个修道人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就像一个什么，就像一个战士挂铠出门，你带着穿着这个防弹背心，提着枪出门。那到底你出门一出门你就害怕死，于是你就逃兵了，还说你不熟悉这个战术，战死在沙场上？还说你经过训练，你的战绩精良，所以呢，把对方打倒了。你到底是哪一种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生死真的就像一个战场一样？你跟谁在作战呢？跟四魔，四种魔在作战。哪四种魔啊？第一个烦恼魔， 贪嗔痴慢疑，无阴魔，色受想行识，死魔，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。最后一个呢，天魔。当你最后成佛的时候，你要跟外在的魔啊战争，降服这个天魔。但降服天魔之前啊，各位，前面三个都在咱们心内，因为那三个都是心魔。所以战争跟谁战呢？各位，跟你自己的内心。你要如果是降服他，各位，你要转，你要能够转才是个最大的力量，不是把他们杀光啊。你要什么？化贼为良民，你要让这些魔子魔孙转变成了佛子佛孙，哇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化敌为友，你才有力量。杀光就你一个人有什么用？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求生极乐净土，就是什么？强化自己。当你强化自己完成，你回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众生呢，才真的帮得了啊。所以为什么说净土是成佛的一个军事学校啊？所以比喻来说，我们要求生西方啊，不是逃避兵役，不是绕跑，是什么？进入军官学校接受最精良的训练。极乐世界就像一个军事学校一样啊，毕业以后呢，以指挥官的身份重返前线，不是兵咯。因为你当成为一个指挥官，你代表什么？你懂得战技技术，你也懂得战术，如何去布这个局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懂得如何指挥人，否则一堆兵给你，全部当炮灰。你懂得如何去指挥，更重要，你懂得心理战，如何不费一兵一卒啊，降服对方。各位，这你无声法忍才把它做到。以我们来说呢，我们现在全部都假想敌，我们现在的状态全部都假想敌。所以呢，当做假想敌的时候，你只会觉得恐惧，你只会觉得好多的敌人要去应付。但如果真的无声法忍呢，哪有善恶差别？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一切众生皆可度，只是什么？现在暂时迷惑而已。哇，这时候菩萨在度众生啊，就像什么？就像在哄这个小 baby。你不懂哄的话，越用越糟，哭得越大声。你想抱他，不给你抱。会懂得的，哎，很快小 baby 就睡着了，就黏着你了。所以呢，能够成为一个指挥官的身份，也就是你具备一定的这种训练，你具备一定的这种技术认知，你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拯救同袍，赢得战争，也就是这个生死大战啊。所以净土呢，往生极乐净土啊，是成佛的军事军校。所以总结来说，凡夫菩萨自己尚未得度，若强留恶事，反易被烦恼拖垮，自救呢尚且不暇，何能度人？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会坐在这边一起研究，而且我看大家的面容呢都很熟悉，也就是常常在寺里见到各位，也就意味着呢，你们不是第一天来到灵岩山寺。包括各位线上在听课的各位佛友呢，你们愿意去了解净土法门呢，也就代表你不是第一天接触的。那意味着什么？不是这辈子啊，各位，你已经在生生世世中已经种下这善根了。好，现在如实的反观自己，我 遇到烦恼的时候，我自己能够解决吗？哎呀，发现好像没办法。遇到欲望的时候，我能够浇熄掉我这个欲望之火吗？好像也没办法。如果愤怒的时候，我是否能够把那个愤怒压下来呢？好像也没办法。哇，那就是烦恼一直逼迫着我啊，我根本在那个危险边缘啊，身处险境。所以的确现在我自救不暇，我怎么度人呢？我如果生，我下辈子如果再来，万一啊，万一下辈子来，哇，刚好你投身到一个这个不认识的地方，刚好呢也没有佛友在你身边，那刚好呢又是一个无网络的国家，哇，那糟了。现在我们还可以说既有网络好听法，刚好是一个无网络的国家，你怎么听呢？没得听的，你虽然有那个善根呢，无法被激发出来。各位，风险太大了啊！所以呢，应该先依持阿弥陀佛。各位请注意的，不是下辈子的事情啊，这辈子千万不要想啊，这下辈子的事情，甚至有的这个比较年轻的居士啊，不要想啊，这是以后我成为老居士的时候的事情。各位有一句话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对吧？哇，从我出家后呢，参加了好多的告别式，有老有少，特别有感触。这边在这边的这个殡仪馆啊，都是一个一个的，在亚洲殡仪馆是一排的，一排的照片摆在那个地方，男女老少都有。那你就知道说啊，这个时间太无常了。死亡不是长辈的权利，是每个人就在你身边而已。而且呢，你是无法预期的啊，一定生病才会死吗？不一定，有时候可能就意外，某个意外就突然走了。那等到那时候啊，这个我还没念佛，现在赶快准备念佛，来得及吗？各位，来不及了。所以这完全要什么？现在说你就赶快把自己念佛的这功恨啊筹备起来，未雨先筹谋啊。所以往生净土证得无生法忍，获得度生真实能力后，再承愿回来救度众生，才是稳当的一行道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净土法门的一个核心概念。为什么不在？不会说下辈子还要先来这个世界？为什么如此？因为他很清楚，你自己一定要先保护好你的安全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你自身安全的、稳定的进修的，各位在度众生也不迟，不急于一时。那么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个第一个疑啊，好，这个第一个疑问呢，你就立刻迎刃而解。那你能够坚定一个这个疑失去，你就能坚定一个信心了。那么此生念佛求生西方是必然要做的事，也是我必然呢要达到这个目标。阿弥陀佛。